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继续要讲解以赛亚书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翻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。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0章，所以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40章。这是一章充满安慰的信息，是从创造的主所发的启示。而从第40章开始，我们也是进到本书的第三部分。第40章到第66章是最后的一部分，是关于救恩的。如果我们将它跟头一部分来做比较，就会看见两者有极大的对比，或者说根本是两个极端。头一部分是启示出神坐在宝座上的权柄，而最后这一部分这是启示救主，他是以受苦者的姿态出现的。第六章我们看见过冠冕，但是第53章我们所看见的却是十字架。所以头一部分的主题是神的审判，而这一部分是神的恩典。40章的一开始，也就是本书的最后一部分的开始，说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。有安慰的信息从神而来，传给他的子民，不再是审判和愤怒了。由于主题截然的不同，因此有不少的圣经学者便认为可能是有两个以赛亚。不过这种的说法仅仅是推测而已，并没有根据。其实主题跟信息的更换不一定表示作者也更换了，信息是转换了，但是作者不必转换，而且信息的来源也是一样的，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不少的作者可以在同一本书里面讲述两个不同的主题，这也是很平常的事。比方说诗篇第二篇是讲神的审判，可是诗篇第22篇却讲到神的救恩，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，但却是出自同一位作者的手笔。无论如何，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，我们可以看见神恩典的彰显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一节。这里说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。头一部分所讲的祸，以及对各国所发出的漠视，就是他们所应当得的审判都将得到解决，因为出现了一位代受刑法的人，他也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论到他的一切话。 而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。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原来是耶稣基督自己愿意为人背负重担，代受刑罚和灾祸。神发声说，你们要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。这是神内心的呼声。我们的神是一切安慰的神。保罗在哥林的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说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新约圣经称圣灵为安慰师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保惠师原来的意思就是安慰师，或者说安慰者。直到今天，圣灵仍然是我们的安慰师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节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在古时的以色列，凡有负债的或者是抵押房子的，他们都将这些事实写在一张纸上，作为一张合法的文件，然后将这文件贴在门柱上，好使邻居和朋友都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负了债，将这房子抵押了。而另一张副本，这由负责抵押的人保存，当负债的人还清了债项之后，那个副本就要贴在房子的另一根柱子上，也是告诉所有的人他的债务已经还清了。这个意思就是经文所说的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的意思。耶路撒冷的罪恶被那一位受苦者所担当，他在城门外为全城的人付清了罪债。神在旧约时代对待他的子民，跟今天对待我们是不一样的。基督教跟一切异教的宗教，一些摩西的律法也是不同的。那不同之处就是赎罪的问题。在异教的宗教中，人要经常将祭物带去给他们的神，希望能够讨好他们的神，这是他们的赎罪方式。很多人认为赎罪的观念是来自圣经，其实不是。异教的宗教也有，他们要做一些事情去平息他们神的怒气，再赢得他们神的接纳。异教徒往往要这样行，是因为他们的神是容易发怒的，而且很难与人共处的，所以他们对神的畏惧是多于敬爱。然而，人的罪也使人与神隔离，但是人无力去偿还，也无法去赎罪，因此赎罪这一个事就由神去顶替担当。主耶稣基督为人成为赎罪祭，去满足和消除神的愤怒，而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反而不用做什么。赎罪是向神的，而和好则归于我们。神为我们做了一切我们本该做的事，也是我们做不到的事，而将结果赐给我们享用。 今天神要求我们与他和好，但是我们不必做什么去取悦他，因为他已经消解了一切的怒气，他是张开双手来等待着我们的。神之所以对人的怒气全消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赎罪的缘故。我们只需要接受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就可以了。这是今天神向人传出的安慰的信息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三节。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。福音书的四个作者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跟约翰都引述这一节的经文去描写施洗的约翰，因为这一节经文有四次出现在新约圣经中，所以他的解释跟所指已经是不用争论的了，所指的就是施洗约翰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4节到第6节的经文。一切山洼都要填平，大小山冈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，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有人声说，你喊叫吧。有一个说，我喊叫什么呢？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。路加福音的作者引述这里的话语去用在施洗约翰的身上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40章第7节跟第8节。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，百姓诚然是草。草必枯干，花必凋残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作者将人跟草来做一个比较，到底像草一样的人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安慰呢？很多草原上的草都是美丽的，但是它的旺盛和美丽无法长久，几天之后经过太阳的照射，它就会枯萎变黄了。人的生命也是这样，不过人虽然像草一样的脆弱卑微无力，可是神的话却显得刚强坚定和蛮有保障。神的话是我们藏身之所，是我们可以得着安息的地方，也是我们的保护和拯救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23到25节说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只有福音才能够给人永生，有永远的盼望，使人有新的开始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9节。报好信息给锡安的啊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，你要极力扬声。扬声不要惧怕，对犹大的城邑说，看啊，你们的神。好信息就是福音，而施洗约翰所传的好信息就是看啊，你们的神。除非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子，我们不算是看见神。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必须认识到他的实在， 他真实的一面。他不是一位圣人，不是一位宗教大师，不是一位善行者，他乃是神，是以马内利，神与人同在。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，他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，但是他乃是以马内利，是他与我们同在，他就能做我们的救主，这是十分奇妙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10节的经文。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，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，他的赏赐在他那里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。以赛亚先知像他过去所常做的，就是把基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连在一起，因此这一节的经文也是遥指基督再来的。事实上，福音的内容不单包括了基督头一次的来，也是包括了他的再来，但我们往往只是把重点放在他的第一次来而已。让我们纠正自己的思想和观念，基督的福音是包括他两次的来到的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11节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并乳养小羊的。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以牧人自居的。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节，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后来在第15节他又说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本章从第12节开始是介绍神作为创造者的伟大。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10章第12节的经文。谁曾用手心量珠水，用手虎口量苍天，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，用秤称山岭，用天平评冈岭呢？是谁做这些事的呢？当我们走进太空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是量不到什么，因为太空是无重量状态的。那么是谁在量这一切的呢？接着我们读13节跟14节。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，或做他的谋士指教他呢？他与谁商议？谁教着他？谁将公平的路指示他？又将知识教训他？将通达的道指教他呢？神知道，没有一个有资格可以做他的谋士，或者是可以商量的人。神是超越的，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的。接着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18节，你们究竟将谁比神？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我们所知道的都很少，很有限。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神话语已经启示出来的，但是神并没有将一切都告诉我们。不过我们若是要认识神，还是要先明白神已经说了的话。以赛亚先知将神和偶像做一个对比，他说，你们究竟将谁比神呢？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在我们的四周可能有许多耶稣的图像，然而这些的图画都不是耶稣真正的形状。主耶稣是不用画出来的，我们的心中有耶稣就已经足够了。然后以赛亚先知就大力的抨击拜偶像的行为。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40章第19节。偶像是匠人铸造，银匠用金包裹，为他铸造银链。有钱的人 可以造一些贵重的精致的偶像，他们有华贵的偶像。接下去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节，穷乏献不起这样供物的，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，为自己寻找巧匠，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。可是贫穷人的偶像却是粗糙的，只能够用木石等造成。试问这样的偶像又怎么能是真神呢？好，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一节，你们岂不曾知道吗？你们岂不曾听见吗？从起初岂没有人告诉你们吗？自从立地的根基，你们岂没有明白吗？将神和那些偶像来做比较，是十分可笑的。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二节，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，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，他铺张穹苍如幔子，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。旧约圣经并没有说地球是平的，可是在哥伦布时代的科学家却是持这一种的理论，他们并没有参考圣经的记载，也不留意圣经的说法，这是他们的疏忽。今天的科学家，他们可能有同样的疏忽。圣经在这里明明的说，地球是圆形的，而太空这是更大的，可是神的宝座更在这些之上，是人所无法看见和无法估计的。接着我们读二十七节，雅各啊，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？以色列啊，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呢？神晓得他子民所遭遇的困难和问题，如果我们属于他，他就能平息我们生命中的风波。可是有时候他也会让我们在人生的困难和风波中学习功课，变得成熟。作为神的儿女，当我们在风暴中的时候，我们不必哭泣，也不用坐以待毙，或者是埋怨神。我们可以把握这一个时机，作为学习属灵功课的机会。神不会将失恋挪去，除非我们学会神要我们在其中所学的功课。这些的功课可能是下面所讲的。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八节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天地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。我们的神是伟大的，他永远不会疲倦，他并不像人那样。最后我们读三十节跟三十一节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这里讲到有三种程度的能力，有人喜欢将它跟基督徒成长的三个阶段来比较，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所说的。这三个阶段就是：第一，年轻的信徒如鹰展翅上腾；第二，成长的信徒奔跑；第三，成熟的信徒行走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明天我们继续往下查考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。现在让我们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这么宝贝这么安慰的信息传给我们，谢谢主耶稣， 当我们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与神隔绝，我们自有败坏和死亡的时候，主耶稣却来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把一切神的愤怒都消除，把我们的罪孽的问题解决。因为你的死、你的流血、你的复活，使我们有了完全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你又应许我们，凡等候你的人必重新得力。让我们天天在你面前祷告仰望，重新得力，奔跑人生的道路。我们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